1987年4月在新加坡南海普陀山演讲。诸位法师，诸位大德，诸位居士，你们好。今天我们有佛缘汇聚在一起，乃前世或过去世所结下的因缘，因此今天才会在这儿会见面。我所要讲的是我本身到过西方极乐世界的亲身经历，将在极乐世界里的所见所闻之情景向所有到会者回报。我所要讲的有以下五点。一，我是怎样到极乐世界去的？基于什么因缘会到那里去？实际的情形是，我游历西方极乐世界前后大约感觉上是20个钟头，但是回返人间来时已过了6年5个余月。二，在前往西方极乐世界的行程中，我先后到过的地方既有罗汉洞、刀立天、兜率天，然后再到极乐世界的3个地点，下品莲花、中品莲花、上品莲花。按每品莲花又分为上中下3等，故合称9品莲花。我要告诉大家，这3个地点的境界究竟是怎样的。三，是讲述9品往生的实际情形。一言之，即讲述众生在娑婆世界修持所得的功果，将决定往生到9品莲花中的哪一品去。而每一品莲花里的实际生活情形，例如他们的身形特征、衣服颜色、饮食起居、莲花的高度大小等，究竟是怎样的。四，讲述极乐国的众生的修持方法。一言之，即那里的往生者是通过何种方法修行，一品一品由下而上，直至成就佛道的。五，有的往生相识者托我回返娑婆世界时向他们的亲人问安。以下是法师讲述前往西方极乐世界的经过。这个第一人称我是代表法师自己。一，路上遇奇缘，观音带入圣境。二，兜率天会虚云老和尚。三，弥勒菩萨开示。四，访极乐世界拜见阿弥陀佛。五，下品莲花待业往生处所。六，下品下生往生者的业望反应。七，中品莲花凡圣共居处所。八，上品莲花花开见佛。九，阿弥陀佛的开示。十，回到人间九仙山弥勒洞。一，路上遇奇缘，观音带入圣境。那是1967年10月25日的事。当日我在麦邪岩寺中坐禅。按法师是该寺住持。突然仿佛听到有人在叫着我，并推着我向前走。这时我有点像醉人一般，恍恍惚惚，也不问缘由，就走出了寺院。但我心里知道自己此刻要到福建省的德化县去云游。按从麦邪岩寺到九仙山德化约200余华里，走着走着 一路上并不觉得辛苦，亦不会肚饿，口渴时只掬几口泉水来喝，也不知走了多少昼夜。总之，一路上不用休息睡觉，只记得当时都是白天晴天。其实正值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，当我来到了离德化县与上永九仙山不远的地方时，只觉神志突然清醒过来。当时我听到路上的行人说，今天是10月25日，文革时期地方动乱，故人们往往选择夜间上路，我也不例外。记得那是翌日凌晨3时，在半路上我遇到了一位老法师，后来才知道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。他的装束与我一样，我们原是不相识的，在路上遇到一位同道，很自然的便不约而同的互相合掌顶礼。我们互道姓名，这位老法师自我介绍说，我法号圆观，今天咱们有缘相会，不如一起朝九仙山游玩好吗？由于同路，我点头表示赞同。于是我们边走边谈，一起上路。一路上他好像透视了我很多过去的底细，说了很多因果话，并像说神话般的将我的过去是哪一世出生在哪里，什么地点，什么时间，和盘托出。奇怪得很，他所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能牢牢记住。按7年后，法师依言到各处巡查，各事实有其人，以及时间地点皆准，都是做和尚的。只有一事为在家居士，是在清朝康熙年间，地点是上永方贵阁村，名叫郑远思，生育6子2女，其中一人中进士。经查地址、时间、坟墓均属实在，现有子孙121家，450多人。一路上谈着，不知不觉已到了九仙山，福建省最高山。在那个山上有一个大洞，叫弥勒洞，这是我们原先欲抵达的目的地。洞内只有一个房间大小，供奉着弥勒佛像，故名弥勒洞。可是当抵达九仙山，走上了半山的时候，奇异的景象就出现在眼前。只见眼前的道路突然变了，已不再是以前九仙山原有的那条路。那边的路是用石头砌成的，隐隐泛光，甚是奇特。走到了山尾一看，已不是原来的那个旧山洞弥勒洞，却看到了另一番天地。眼前所展现的是一座前所未见的大寺庙，非常堂皇富丽，比之北平的故宫尤为雄伟壮观。大寺庙两旁还有2座宝塔，走不多时，我们便抵达了山门。只见白石铸成的山门，建筑雄伟壮丽，大门上有一个金漆大匾额，金光闪闪，上面写着几个大金字，我完全看不懂。在山门前有4个和尚，身穿红色长衣，腰系金带，法相庄严，见我们2人到来，一齐向我们下拜迎接，我们也连忙还礼。 这时我心中起了疑惑，这里和尚的装束打扮我从未见过，倒有点像喇嘛僧。他们皆含笑着说，来了来了，欢迎欢迎，于是请了我们进去。进入了山门，经过几座殿宇，奇怪得很，这里的建筑物皆会发光，各殿壮丽可观。当我们走进里面时，只见一条很长的走廊，走廊两旁种植着各种不知名和颜色不同的奇花异木。从窗口望出去，可以看到宝塔殿堂等建筑物。不多时，我们一行人便来到了第一大殿。在大殿上有四个大金字闪闪生辉，不是中文也不是英文，我看不懂，就问圆观老和尚，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？他回答说，是中天罗汉。既名为罗汉，我就在想，这一定是罗汉修持所得的境界了。走到这里，我已隐隐约约地感觉到，此地已非我们人间的世界了。现在我只记得其中一个字形，其他三个字记不起来了。我与圆观老法师相遇时是凌晨三时，这时想已接近天亮时分。只见殿的内外有很多人出出入入，各种肤色，如黄、白、棕、黑的人都有，其中以黄色者居多，男女老幼皆有，他们衣装奇特，皆会发光，三五成群，有的在练武，有的在欢乐起舞，有的聚精会神的在下棋，有的在静坐养神等等。他们皆现出一种十分悦乐的神态，见我们到来，皆露出亲切的点头微笑，表示欢迎，不过并未与我们交谈。走进大殿内，我看到四个大字，圆观老法师告诉我，那是大雄宝殿四字。有两个老和尚前来迎接我们，我向他们打量着，其中一个老和尚胡须白白的很长，另一位老和尚则无须。他们一见圆观老法师的到来，立即躬身五体投地行大礼。中天罗汉对圆观老法师如此礼拜，我就在想，他绝非等闲之辈啊。当他们领我们到客厅去的当儿，我向大殿内四处观望，只见香烟缭绕，清香扑鼻，地上皆是用会泛光的白石铺设而成。但奇怪的是，殿内没有一尊佛像，但贡品却很多。鲜花宛若皮球大小，皆圆鼓鼓的，各式各样的灯饰，颜色很多，五彩缤纷。进入客厅，老和尚拿着童子取来的两杯水，只见那童子头顶上扎了两个发髻，身穿绿色衣裳，腰系金带，道童装束，十分好看。杯中的水是白色的，清凉甘美，我饮了半杯多，圆观老法师也跟着喝，喝后倍觉精神爽朗，全身舒畅，一点也不觉得疲倦。圆观老法师与老和尚耳语一番后，老和尚便嘱童子带我去洗澡。 只见有一个白色的铜盆，盛满着清水，早已放在那里。我就洗脸抹身，然后穿上为我准备好的洁净的灰色和尚服。洗完澡后，倍觉身心舒畅。这时我想，今天我一定是进入圣境了，心中喜悦之情委实难以言喻。回到客厅去时，我马上在那个老和尚面前跪了下去，拜了三拜，祈求开示，问他佛教将来的前景如何。老和尚一声不响，只见他拿起毛笔，在纸上写了八个字。这八个字是：佛自心作，教由魔主。和尚将纸递给我，我双手接过，在揣摩着这八个字的含义时，另一老和尚这样的为我解说道：这八个字，你可以横竖、竖横、左右、右左、上下、下上，尾字分开来，读出36个句子，便可以知道佛教今后100年内的情况。如果再将这36句演绎成840句，就可以知道全世界佛教将来发展的情形，直至佛教灭度为止。据法师透露，这840句待将来时机成熟时方才公布。兹仅将其中18句公布如下：佛自心作，教由魔主。教自由心，心魔作主。作主佛教，作自由魔，魔作佛教。佛由魔作，佛由魔教，心自作魔。教自由作，教作自主。主作佛教，作佛自主，作主佛教。主作佛心，教自由佛，心自由教。谈了一阵子后，老和尚叫我到房间休息。小童领我进房内时，只见房内没有卧床，只有几张很雅致的大凳椅，上面铺着很柔软的绸缎。我就在其中一张大凳上静坐，才一坐下，只觉一身舒适无比，轻飘飘的，不知道自己的屁股已放在哪里。不久，听到圆观老法师叫我的声音，我马上下地走出房间。圆观老法师对我说：现在我带你到兜率天去拜见弥勒菩萨以及你的师父虚云老和尚。我回答说：很好，多劳，谢谢你。离开大殿时，我本想向那两位老和尚告辞，圆观老法师却坚持说：不要不要，时间无多。这回我们前往的目的地是兜率天。